们继续啊。所以呢，我们把这个小先知书啊，我们把它整体的来跟弟兄姊妹分享。那么就算是我们没大读过的啊，我们也能够对之有点印象。对于我们读过的人呢，我们把它的这个重点啊，把它的结构啊，我们再把它去这个观念啊，去加深啊，去更新来认识小先知书。小先知书呢是整个旧约圣经的最后一部分了啊，所以整个旧约圣经啊，我们说整本圣经啊，整本圣经哈、它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耶稣基督是整本圣经的核心啊。然后它是以时间啊，以时间的进程来展开的。那么从内容上来说呢，它是神对人类的救赎的计划的展现啊。所以呢，这个救赎的计划分为两个部分啊，就是以耶稣基督的降生啊，自然分成了前后两个部分。那么圣经呢也就分成了旧约和新约两个部分啊。因此呢，这个圣经啊，它是神跟我们所立的约啊。这个那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整个启示的核心啊，所以旧约呢就是为新约来做准备的啊，为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啊。那么新约呢是为耶稣基督再来做准备啊，所以它是这个耶稣基督啊在公元啊他降生这个呢就把人类的历史自然的分成两个部分。那么当然也同时呢把圣经就分成了新旧约两个部分。那么旧约圣经呢从创世啊，这个从创世纪开始啊，世界的来源从创世开始写啊，一直写到这个最终人类的结局啊，启示录啊。最终人类的结局，基督的再来，世界的结束，啊，然后进入永恒，啊，这个，所以这个是人类的历史是这样的，啊，然后整卷圣经，整本圣经呢也是这样。那么旧约呢，一共39卷书，新约27卷书，啊，总共就是66卷，啊，所以圣经好像是一个。mini library 啊，是一个小小的图书馆啊，它有66卷不同的书来组成。那么旧约圣经里边呢，就分五个大的部分啊，分五个大的部分。新约也是分五个大的部分啊，这五个大的部分呢，一开始我们叫律法书啊，就第一个部分，历史书。啊，是第二个部分啊，智慧书第三个部分啊，然后呢大先知书啊，然后是小先知书啊，这是旧约的五个部分，一共39卷书啊，比较容易记啊，这是五卷律法书啊，也称为摩西五经啊，然后12卷历史书啊，以色列人的历史啊，从这个约书亚啊带领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一直到他们被掳了啊，从这个迦南地这块地方被赶出去。然后呢，他们虽然后来历史书的最后啊，他们虽然是回归了，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呢，他们并没有再成为 自己的独立的国家。所以呢，这个就是从建国到亡国整个的过程啊。然后是先知书，这个智慧书啊，智慧书也是五卷啊，就是因为历史啊，这些呢都是大的这些国家民族啊等等这些的关系。那么智慧书呢都是讲的个人跟神之间的心灵里边的互动啊，用诗歌体，都是用诗歌来写的。因为这个历史呢它一定是以记事啊非常准确的来叙事的方式来写。但是心灵呢啊它就不能够用这个，因为你没办法用很具体的事情来描述，所以都是用诗歌啊，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感情啊。那么在这个圣经里边啊，在这个旧约圣经的核中心部分啊是智慧书。我们可以了解神的心情啊，神的心情，其实神是爱，他愿意跟我们之间互动，垂听我们祷告啊，他这个锻炼我们的这个锤炼我们的心思意念啊，等等等等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关系啊。然后呢就是五卷大先知书啊，先知书的写作啊，就是在历史的后半部分了啊，就是以色列将近灭亡的时候啊，开始兴起书写的先知。圣经里边先知呢啊，有一些是口传的啊，像以利亚先知啊、以利沙，他们都是奉命啊，非常重要对于当时啊。可是呢，有一些人呢，他们主要就是要把这些信息把写下来。那么写下来的原因呢，先知书啊，他们重点有几个信息啊，一个就是说针对当时，神要借着这些先知来提醒当时的人。同时呢他们要预言未来，所以先知书一般的啊都是带有审判性，同时呢也带有应许啊，带有盼望啊这样的信息。当然先知书里边呢也记载着一些的历史啊，因为它都是在具体的历史的背景里面来写下来的。那么小先知书呢，当然它内容几乎是它的特点啊是一样的，不过针对不同的时间啊，不同的对象来写的啊。所以呢这是前边啊有17卷啊，后边有17卷，中间5卷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很容易记忆啊，比较好记忆的，就是旧约的结构。那么小先知书呢就今天咱们要讲的啊，他不是因为这些先知呢都小啊，不是，是这个先知书的信息啊比较短啊。另外呢就是说他的信息的这个他要涵盖的内容吧啊相对的比较少啊，每一卷每一卷，所以呢叫小先知书啊。那么经过了将近400年啊左右的新旧两约的这个启示的空白期间啊，这个叫新旧两约啊，这个 silent time 啊，就是神没有讲话啊，在这段时间里边。其实呢虽然那段时间神没有持续的讲话，但是借着大先知但以理的预言啊，就把新旧两约之间的历史呢借着预言把它表达出来了。当然神给我们启示的内容啊够用就可以了啊。神不会把没有用的或者太多的啊都讲出来，那我们要读的圣经的我们仅是这一辈子也读不完了啊。所以它很有选择性的。所以新旧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呢就是到了马拉基书旧约结束之后啊，大约有400年的历史呢神没有启示。这时候虽然神没有启示，但是呢神为新约啊，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在默默的做准备啊，积极的做准备。 等着这个旧约咱们讲完了啊，咱们就要介绍新旧两约之间啊都发生了什么事。那么顺便呢，我们也来介绍一下新约哈，这是旧约圣经啊，一共39卷的这个书卷啊，分成这么五个大的部分。那么这些部分呢，非常非常的逻辑也非常非常的丰富。那么它的总意呢，这个核心啊，就是为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做准备工作的啊。具体怎么做准备工作，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要具体的来看了啊。那么新约呢，就是第一部分是四福音啊，当然四福音就是四卷了啊，那么这就是记载啊，耶稣宣布耶稣基督来了啊，他就是新约立约的使者啊，他是人类的救主，旧约的弥赛亚啊，圣经所说的三而一啊，耶和华神啊，他成为本体的真相显现给人类啊，他是整个一切的核心啊，借着他的肉身的显现，借着他的受苦啊，他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成就了对人类的救赎啊，他带给我们永恒的生命的这个盼望应许。然后呢，就是使徒行传啊，这个是新约的教会的一个短暂的历史啊，是一卷啊，那么新约教会就是神的国啊，在地上的部分的拓展啊，主耶稣基督借着福音啊，使人类归向他，所以使徒行传啊，是新约里边的唯一的一段历史。那么这一段历史呢，止于从耶路撒冷开始写啊，然后停止在罗马，这就是我们看到了福音啊，它的主要的方向就传向了欧洲啊，然后从欧洲呢再传到全世界。那么接下来的部分的历史啊，就是由启示录，就跟但以理书一样的啊，就借着启示录用预言的方式，四匹马啊，把将来表快成的事呢，就以预言的方式来把它记录下来啊。所以这个第一匹马，这个白马出现啊，是非常重要。欧洲啊，这个白色的标志跑遍全世界啊，把福音带向地极。然后红马出来啊，然后黑马出来，然后灰马啊，最后，那么这个呢，就是《使徒行传》啊，和就像有一点像旧约的历史书和先知书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样的关系。好。那么然后呢，就是保罗书信啊，保罗书信。那么保罗书信呢，也叫做教义书信啊，或者说是叫做教义书信啊，一共13卷。那么当然了，这些所谓的保罗书信啊，就是因为都是使徒保罗写的啊，然后又叫教义书信呢，就是因为他主要的就是讲到这一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啊，他是谁，他为我们做成了什么，和旧约什么关系啊，等等等等的这些我们信仰的内容啊，那么由神借着使徒保罗来解释了哈。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生活书信啊，也叫做普通书信啊，也叫普通。所谓的普通书信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作者写的，因为相对于保罗书信啊，因为保罗书信只有他一个人写的啊。那么后边呢，就是普通书信。那普通书信呢，就不是一个作者写的啊，这个那么。一共有9卷啊， 希伯来书啊，雅各书啊，彼得前后，然后约翰一二三啊，然后犹大不对，八卷书啊，加启示录一卷啊，这个啊，启示录就是旧约啊，好像小先知书一样，最后盼望啊，这个基督再来的信息啊，这个启示录成为一个单独的啊，单独的部分啊，就像旧约的先知书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新约呢，它的信息比较短啊，主要就是在旧约里面。所以呢，咱们读圣经一定要新旧约平衡啊。神的很多心意啊，其实在旧约里边啊，非常的这个都启示出来了，非常的重要基础性啊。新约如果没有旧约的话，就好像一个房子没有根一样啊，就像树没有根一样。所以呢，这个新旧约一定要平衡啊来看。好，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结构里边呢，我们就来看小先知书了。小先知书一共有12卷啊，一共12卷，它分成三个大的部分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么那么从公元前722年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事件发生啊，那就是北国以色列灭亡。灭亡是谁呢？亚述，是吧？那么公元前586年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是南国的灭亡，犹大的灭亡。啊，灭亡是谁呢？巴比伦。啊，当然这里我点了一个点啊，其实这是一个过程，也就是说，从540年公元前开始啊，就回归。啊，这个灭亡了以后就被掳了嘛，啊，被掳掠了，然后从540年开始啊，就回归，然后呢又建造第二圣殿啊，这个586年呢是第一圣殿的毁灭啊，这个他们从就波斯的时候啊，波斯的时候呢，他们就回归了，回归以后。他们又建造第二圣殿啊，这就是回归的历史。因此呢，这个旧约的这些12卷小先知书呢，也自然的分成三个部分啊，就是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主要的就是在北国灭亡最后一段时间啊，这段时间里边所写的。那么这段时间呢，大概主要的啊，有七卷书啊，有七卷书，针对以色列北国以色列的啊，针对这个亚述帝国的啊，还有针对以东的啊，等会我们来看啊，一卷卷来看。所以这个是前半部分啊，前部分的。那么在这个中间的部分啊，就在这里一直到南国灭亡这个中间的部分呢，小先知书里边有两卷啊，就是这个哈巴谷书和西班牙书啊，西班牙书。其他的呢，其实这个南国灭亡的时候主要是在大先知书里边啊，主要就是耶利米书、以西结书啊、单一书，这个就是在这个南国灭亡的时间啊，主要是大先知书里边。那么然后呢，就是回归了啊，被掳了以后回归啊，一共有三卷书。那么这三卷书呢，主要就是两卷是劝勉建第二圣殿啊，然后马拉基书呢是最后一卷书，是对于整个可以说是旧约圣经的一个结束和对于新约圣经的一个预言，所以整个旧约的结束的时候呢，这个马拉基书啊，就是指向了世洗的约翰 啊，指向圣言，就是为主耶稣预备道路的。所以如果不是历史啊，我们就看到旧约和新约啊，似乎好像没有间隔的啊，因为耶稣来了，他就说啊，施洗的约翰就是要来的这个马拉基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这个以利亚啊，以利亚。所以这个呢就是小先知书啊，它的重点结构。所以呢就是在北国灭亡啊这个前后啊有七卷书，然后在南国灭亡前后有两卷书，然后被掳回归啊有三卷书。这就是小先知书啊。那么小先知书呢它有十二卷啊，一共六十七章经文。所以他我们知道这像以赛亚书啊，他一卷书就有66章经文啊，所以经文是涵盖的量很大。所以小先知书呢12卷书才这个67章经文。所以呢他是比较好像是其实这个12卷小先知书他好像是一卷大先知书啊，分成了12个小片啊，分成12个不同的侧面。你看我们看这些大先知书的时候呢，他们也是啊，里边有针对自己国家的啊，也就有针对列邦的啊，这个针对未来的预言的啊，等等等等的。就是说这个里边的内容呢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的啊。那么这小先知书呢，它是不同的小先知啊，针对了好像是大先知书里边的某一个部分，由一位先知来说。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把小先知书整体的来跟大家介绍啊。当然后边呢我们还会一卷一卷的跟大家来介绍啊。那么相对于大先知书来说呢，小先知书的12卷先知书啊和这个5卷大先知书的重点的区别在哪里呢啊。这个5卷大先知书呢都是指的犹大这一个系统的。啊，所以从这个大先知以赛亚一开始啊，他就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啊，主要是以南国犹大为主要的信息啊。所以接下来呢，耶利米书和以西结书都是南国独存期，那时候北国已经灭亡了啊。然后但以理书，那么因此大先知书的这一条线呢，主要是以基督这条线啊来，因为这个基督是从犹大出来的啊，所以这个犹大这一个系统啊，所以这是主要的是大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呢啊，它主要的是以北国啊，主要是以北国为核心啊来写的。因此呢这个它的重点啊这个是在前半部分，所以到了灭亡和回归的时候呢就是比较简单的啊，都是所以这些信息呢主要都是在小先知书只是一个大先知书的一个补充而已啊，所以这个他的小先知书的重点呢都是围绕着北国以色列和他的周围，所以包括和以色列的关系的北国以色列关系的亚述啊，这个南国的关于巴比伦啊，关于后来的波斯啊，希腊、罗马，这都是在大先知书里边重点的啊记录的。好，我们接下来呢就一个一个的我们来看啊。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感谢主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读经团契啊，正在读小先知书啊，所以是非常奇妙啊，就是咱们这个时间呢就是很配合哈，所以等到咱们放假回来的时候，小先知书已经读完了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基本上都跟着咱们这个读经团契的进度呢，就是基本上是对小先知书已经有一些的概念了啊。那么我们先介绍前半部分的小先知书啊，那么第一卷书呢就是何西阿书啊，何西阿书，然后呢是约珥书、何西阿啊，然后是约珥， 然后呢是阿摩斯，啊，然后是厄巴底亚。那么先介绍这四卷小先知书啊，那么这四卷小先知书呢，圣经的写作它很有意思啊，好像夹心饼，好像夹心饼啊，这个英文里边叫像三明治啊，也就是说他要写一样东西，再写一样东西，同样一个东西的时候，它中间加上一个啊，然后呢，使你的这个信息啊，好像是中间都刻意的断了一下啊，所有的新旧约圣经的写作都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啊，最典型的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要去医治啊，哎，中间就有一个加上了一个故事啊，就是那个一个妇女啊来摸耶稣啊，然后等着这个事结束了以后，继续前面的故事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圣经的一个写作特点啊。哟，怎么这风格没了啊？没写啊，河西啊，中间呢就加了一个约珥啊，然后就是阿摩斯。阿摩斯啊，阿摩斯，然后呢是厄巴底亚。那么这个咱们刚刚读过了这个何西阿啊，现在刚正在读约珥啊，马上进入阿摩斯书了。那么这个何西阿书和阿摩斯书啊，这两个的信息呢是是一个互相之间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信息，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啊，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那么中间呢就加上了一个约珥书，约珥书呢它虽然是一个犹大的先知啊，南国的先知，可是呢它的写作时间也不是十分的准确啊，不知道它准确的写作时间是什么时候，但是呢它重点的这个信息呢既不是指的南国也不是指的北国，而是指的神在人类的历史上三个大的工作时间啊。所以现在先不讲约珥书啊，先讲一下何西阿书。那么何西阿书呢，我们知道它从一开始出来的时候，让人咱们刚刚读过了啊，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娶了一个妓女来做妻子啊，何西阿啊，神命令他让他去娶一个妓女来做妻子啊，然后呢就是还要生孩子啊，跟这个妓女生个孩子。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很深的印象的啊，何西阿先知写作的特点啊，写作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呢，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在信仰上的对以色列人吧啊，在信仰上的审判啊，这是何西阿他的神借着何西阿书啊，借着何西阿先知重点要表达，就是说。他的时间呢，写作的时间就是北国最后啊，就是这个一段复兴的时间，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啊，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其实离着北国的灭亡啊，也就是还有三四十年的时间啊，很快北国就要灭亡了。就在这个灭亡之前啊，神还给他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兴，是吧？那么耶罗波安二世在位的时间也很长啊，但是呢，他们在经济上的复兴，并没有带来他们在信仰上的回归，相反的，却在那个时间呢，人们更加的败坏啊，更加的自私，更加的堕落，所以呢，神就借着这个何西阿先知啊，说以色列人拜偶像， 就好像妻子行淫乱一样。啊，这个是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啊，以他自己的这个婚姻啊来做比喻。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啊，律法里边有一条律法，在特定的情况下准许离婚啊，准许离婚。其实呢，这一些啊，神的心意里边不仅仅是给人类的婚姻啊，我不是说他当然是给人的婚姻啊，但是不仅仅是给人的婚姻允许人离婚，同时呢，也允许神和以色列之间啊解除这个律法之约。所以这个神借着何西阿书，也就等于因为婚姻是一个立约嘛，啊，借着这个以色列人的行淫啊，就是在信仰上的不纯啊，神要休他啊，要和他离婚啊，就等于说，所以何西阿书啊，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就好像是神给以色列人的一卷休书啊，休他啊，不要他。所以很快啊，何西阿先知信息结束之后呢，就是北国进入最后的灭亡的阶段了啊。那么当然了，这样呢，就是我们会感觉啊，如果是当年的以色列人，会感觉到绝望了，是吧？啊，不，那么神借着先知约珥啊，给人带来盼望啊，所以约珥书呢叫做耶和华的大日。啊，就是耶和华的大日，约珥书的主题啊，就耶和华的大日，所以约珥书就到那日，到那日，到那日啊。那么耶和华的大日在约珥书里面啊，它重点是三个大日啊。第一个呢，就是对于当时，就是神对子民惩罚的大日啊，神对子民惩罚的大日是约珥书的第一个大日，耶和华的大日啊。第二个大日就是新约教会诞生的大日，所以小先知书呢，它的写作啊，跟大先知不一样，所以这个以赛亚先知他重点写的，这个包括以西结啊、但以理啊，或者这个以西结和耶利米啊，他们所预言的这个新约的开始呢，都是聚焦在耶稣的身上，啊，就是这个你像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对于耶稣的受难啊等等描述的非常的这个惟妙惟肖的，对吧？可是约珥书呢，他没有提到关于主耶稣降世的问题，而是他提到五旬节圣灵降临教会诞生的问题啊。所以这个小先知书啊，它是大先知书的一个补充啊。所以大先知说看哪啊，神的儿子要来了，神的儿子要受苦，神的儿子要做成，都是指着耶稣说的。然后约珥书说到那日，就是其实他也是说啊，就是神的儿子来了，神就大先知们所讲的哪些事情，耶稣基督救恩做成了，圣灵要降临啊。所以这个约珥书第二个大日呢，就是预言的使徒行传啊，这个新约教会的诞生。那么第三个大日就是叫约沙法的大日啊，这个就是末日审判。那么这里的审判呢，重点不是指的这个将来白色大宝座啊，或者耶稣基督这个教会被提，不是指这个，而是指的等到这个以色列复活的时候啊，也就是1948年啊，预言到等到以色列复活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要有一个约沙法谷。这个约沙法谷啊，其实在地理上并不存在一个约沙法谷，而是指的就是这个约沙法这个字啊，这个耶和沙法啊，它的意思呢，就是说神来分辨或者神来审判。所以我读约珥书，咱们刚刚读过约珥书啊， 你到了第三章的时候，你会看到啊，耶和华的大日就是约沙法谷的审判啊。那么那个时候啊，神要把世人来分成两个部分啊。我们常常都是说信耶稣分成世人啊，在耶稣里或不在耶稣里，分成两个部分。那么约珥呢，他就讲到在耶稣里的这些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在耶稣基督里的人，他也有共同的特点，什么呢？就对待以色列态度啊。所以这个约珥书啊非常重要啊，就是说到了世界末了以色列复国的时候，凡是敌对以色列的，那就是敌上帝啊，支持以色列的就是支持上帝啊，就是与神同在啊。所以这是第三个大，那时候征战啊，这个约沙法谷的征战啊，那个征战呢，一方面它指的就是末日的大征战，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支持以色列的和反对以色列的是一个灵里边的征战啊。所以他重点讲到约珥书啊，讲到三个啊耶和华大日。那么中间加上约珥书呢，接下来又阿摩斯书了。阿摩斯书呢，它跟这个何西阿书是一个平衡的关系啊。所以阿摩斯书它重点讲什么呢？就是那么何西阿书刚刚咱们讲了，它是指的以色列在信仰上的审判啊。那么何西阿书呢，重点指的是道德行为上的审判啊。也就是说信仰要在先，因为信仰错了，它必然导致它道德行为上的错误啊。所以阿摩斯先知出来就是说，周围的列邦三番五次的犯罪，那么当然他指的是行为上啊，具体道德行为上犯罪。他说以色列三番四次的犯罪，那么神也绝不会顾惜他的啊。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对于以色列在行为上的审判。那么当这三卷书啊读完了以后，我们会不会感觉到以色列人既然在信仰上也错了，在行为上也错了，神的愤怒要临到他，耶和华的大日要神的审判要临到他，那我们作为这些读圣经的人，我们对待以色列态度什么呢？接下来了一本厄巴底亚书啊，厄巴底亚书重点是指的以东啊，以东就是以扫的后代啊，就是以东人。这个以东人啊，他说我神说啊，说我在惩罚以色列的时候啊，管教我自己的孩子怎么说，你们这些以东人呢，趁火打劫啊，趁火打劫，因此呢神的愤怒就临到以东人啊。而神说你行得比以色列好吗啊，我管教我的孩子的时候，你居然在这里啊跟外邦人联手趁火打劫，所以神就非常愤怒对待以东，所以要彻底毁灭啊！神借着厄巴底亚书对于以东啊这个彻底毁灭的预言，虽然只有一章经文，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啊，以色列的确信仰出了问题了啊，以色列的确行为上出了问题了，是吧？耶和华的大日也的确要审判他了。那么这时候轮得到我们说长道短了啊。所以厄巴底亚书啊非常的对于我们任何时代的外邦人啊是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怎么样以什么眼光来看以色列？好，这是小先知书里边的前四卷啊。那么接下来的三卷书啊，一个就是约拿书啊，一个就是弥迦书啊，一个是纳胡书啊。这里边呢又来了一个加薪饼啊，又来加薪饼，那么就是约拿和纳胡。这两卷先知书呢都是针对亚述，也就是说消灭以色列的这一个大帝国啊，就是亚述帝国啊。那么约拿呢 是神对于亚述的怜悯，然后那红是对于亚述的灭亡的预告预言和对他的审判啊。所以神对于亚述啊其实是怜悯的，是有慈爱的啊。他们去攻打以色列，神差遣了一个以色列的先知去警戒亚述人啊，尼尼微就是亚述的首都啊。神说那里有那么多的孩子，有那么多的牛羊，我岂能不怜悯呢？我所以神怜悯亚述人，不是不怜悯啊。那么亚述扩张，那么神也借着亚述人来攻击以色列啊，那么叫亚述人也从这个攻击的过程里边来看到，就算是以色列神的子民，他们不遵行神的旨意拜偶像的时候，那么他们的结局其实是亚述人自己看到的啊。这个其实我们讲过啊，就跟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地的时候毁掉迦南人的那些东西啊，神叫以色列人从中学功课啊，就是看到这些拜偶像得罪神道德败坏的这些他们的下场是吗？那么这个是以色列当年是替天行道啊，是吧，是亲手去把这些这个败坏的迦南人消灭了。那么神曾经跟以色列人说过，说这些迦南人灭亡啊，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多好，而是我要借着你的手来惩罚这些败坏的迦南人。那么对于亚述人的当时更是这样了，是吧，不是你们亚述人多么好，而是以色列人犯罪啊，我按照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我来惩罚他。那么对于亚述来说呢，是吧，就是说你们看到了没有啊，啊，这个就算是以色列我自己的子民啊，我也不会不惜留情的，是吧，纵容他们，不会的啊，忍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们也会灭亡。所以这个这个神呢对于亚述啊，先借着先知约拿啊，咱们中国人说啊，这个好话在先啊，先说好了啊，劝他给他机会，可是呢他不听啊，所以又借着先知纳红来宣布亚述啊他的结局。当然我们就知道他后来呢就被巴比伦啊，在公元前612年啊被巴比伦消灭。所以呢这个这两卷书啊，先知约拿和纳红都是针对亚述啊。约拿呢是神的怜悯啊，神的怜悯。啊，那么这个纳红啊就是神的审判啊，这个都是针对亚述帝国的啊。那么中间呢就加了一个弥迦书啊，简单的来讲，弥迦书就是对于南北两国，以色列啊南北两国他最后要神要这个震怒啊，要临到南北两国啊，他要灭亡，然后带来这个更远的盼望，这个主耶稣基督降生啊，这个伯利恒降生啊，这个都是先知弥迦预言出来的啊。所以到了先知弥迦先知的信息的时候呢，其实北国已经灭亡，就是到了南国独存的时间了。那么这个就是关于前边啊这个以色列啊还有亚述啊那中间呢加着一个以东啊，还有耶和华的大日弥迦啊，这个南北两国最后神的愤怒的审判啊，他的信息。 结果是这样。好，接下来呢就是两个小先知说在这个中间的啊，就是前面这七卷，刚才咱们讲的七卷啊，主要就是在北国灭亡，因为以色列的审判啊，因为他的这个对于以色列消灭以色列力量是亚述啊，神对亚述的信息，所以这是前边的这七卷这个小先知书重点的写作时间和重点的内容。那么中间呢就剩下南国独存的时间了啊，中间有一个空当啊，就是从这个北国灭亡的时候到南国灭亡的时候，中间呢有这么一个空当的时间。那么这个时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王啊，一个就是马拿西，一个就是约西亚啊。那么这个马拿西呢是南国最长的一个王，可是呢他最坏，所以那个时间呢就出现一个哈巴谷。啊，哈巴谷先知啊，这个哈巴谷先知呢，我们认为啊，他的写作时间，他没有说明他的写作时间，那么我们很有可能认为呢，他就是在这个马拿西作王啊比较靠前的时间，所以那时候他就觉得，因为在这之前的时候呢，这个西西家作王的时候还是不错的啊，南国归向神。可是呢到了马拿西作王的时候就迅速的堕落。所以哈巴谷先知就说，哎呀怎么搞的啊，这个所以他一开始出来他就祷告了，他说怎么搞的，我看到这个恶人围困异人啊，争斗的事啊公理都颠倒了。啊他就在望楼上要说谁呢，这怎么回事啊。那么神界的先知哈巴谷呢就提出一个非常核心的信息，就是异人就因信得生啊，世界混乱啊，以色列也混乱，犹大也混乱，外邦也混乱，巴比伦兴起更坏啊。那么神就是说，异人不管是哪个民族的人，必因信得生啊。就是哈巴谷先知，虽然很短啊，但是呢，哈巴谷说，哦，虽然我们看到现实啊是这么样的混乱，可是呢，我心中有盼望。啊，我心中有盼望。所以这个呢，就是在这个从西西家啊，这个西西家作王啊，西西家王，然后呢，马拿西啊，然后是约西亚，这三个重要的犹大王啊，最后呢就是西底家啊就灭亡了啊，在中间还有一些小王啊，那么所以西西家作王的时候是北国灭亡啊，西底家作王的时候是南国灭亡，所以中间呢有一个恶王啊，有一个好王啊，这个好王就是西班牙啊，西班牙先知呢，他就是在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啊，他出来啊做先知了。那么就是说他这个时候啊，神借着西班牙啊劝勉约西亚说，神的愤怒已经无法遏制了啊。这个同时呢，这个时候耶利米也开始工作了啊，所以耶利米和西班牙就同时出来工作的啊，所以对于这个西班牙的约西亚的这个宗教改革起到影响啊，但是呢没有起到关键性，没有起到本质性作用啊，就像现在啊，川普可能是个好王啊，就像约西亚一样啊。虽然他想要要带领回归，但是积重难返啊，整个的这个民族啊已经被左派啊已经败坏的，已经没法挽救了啊，所以呢就算有约西亚在位， 也是苟延残喘一点点时间而已啊。然后他完了以后呢，就是22年的时间啊，这个以色列人灭亡过啊，犹大国就灭亡了。所以哈巴谷啊，哈巴谷先知和西班牙啊，重点的就是在这两个王，就是马拿西啊。所以这个哈巴谷呢，还觉得哎，不是挺好的吗？怎么现在败坏了呢？这就是开始往下走的时候了啊。然后西班牙就是说，你们这么邪恶啊，所以他往回回了，回了一点点啊。然后呢，就接着先知耶利米啊，以西结啊，就看到他彻底灭亡了。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的信息啊，就是中间的加的这两段，那么最后呢，就是哈该啊，这个撒加利亚，不是哈克啊，我今天脑子怎么搞的？啊，撒加利亚。还有马拉基，那么哈该和撒加利亚呢，他们是同时代的人啊，这时候就回归了啊，他们已经被掳了，给巴比伦定的70年结束了啊，他们回归了，回归了以后呢，他们要重新建造耶路撒冷，重新建造圣殿。但是他们回来以后啊，这个要建圣殿了，那么就遇见这个当地的这些外邦人也好啊，还是跟这个外邦人妥协的这些回归的犹大人也好啊，总之圣殿呢，第二圣殿建造就受到这个搅扰，经过了10好几年的时间啊，他们仍然是觉得说。所以哈该先知一出来啊，就是说耶和华的殿仍然荒凉，你们却住天花板的房屋吗啊，所以他们呢已经习惯了啊，他们说建造耶和华殿时间没到呢啊，这个所以神没开门呢啊，所以环境没有印证呢，那么神就兴起这两位先知呢来鼓励当时的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人来建造圣殿。那么在历史书里边啊，这个以斯拉记当中，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两位先知的劝勉之下啊，他们就开始动手，很快啊，第二圣殿就建成了。那么当然特别是在先知撒加利亚书里边啊，他有很多的异象啊，这个异象呢也指向了新约教会。啊，指向了属灵征战的奥秘，所以先知撒加利亚书是不容易读的一卷书哈、啊，它的经文也稍微相对于小先知比较长啊，它14章经文，这个里边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借着鼓励当时的这些回归的犹大人啊，所以他特别提出来，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依靠耶和华的灵才能成事啊，那么他对于主耶稣基督的预言啊，特别是像骑驴进耶路撒冷啊等等这些啊，这个撒加利亚先知有很多的信息啊和预言都在里面。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马拉基书。所以马拉基书呢，它的写作时间不准确啊，有的人说是360年啊，有人说是这个马拉基呢，因为他的名字啊。Malach 啊，这个Malach 啊，这个字呢，它本身呢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的意思啊，是不是它的真名字我们就不知道了啊。就是耶和华的使者的一卷书，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这卷书呢，它可以说是整个旧约的一个总结，然后呢对于新约的预言啊，虽然4章经文，但是呢里边的内容。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样呢，我们就这是被掳回归之后啊，这三本书啊，三本先知书，这样呢，我们就把小先知书啊，把它整体的啊，整体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今天晚上虽然我们没有读圣经的经文本身，但是我们盼望呢，借着这样的介绍啊，能够使大家对于当时的历史啊和这个当时的这个神借着这不同的先知啊，在不同的时代所发的信息那么有一个印象啊，这样等到我们咱们圣经概览的目的啊，就是等到我们自己去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框架在我们心里了。好，今天晚上呢，我们对十二卷小先知书就先介绍这儿。有哪位肢体这个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吗？我知道对于这个旧约不太熟的弟兄姊妹啊，这个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可能会比较辛苦啊，因为像马拉基啊，像这个厄巴迪亚啊，西班牙啊，哈巴古啊，这些名字听起来都很怪啊，这个可能从来都没有读过的，不过没有关系啊，这个这些都是希伯来音译的，其实他们每个名字都有意义啊。等到我们具体讲经文的时候，再给弟兄姊妹来介绍。好，今天晚上有哪位肢体有感动，我们做个回应的祷告吗？
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你，赞美你，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主你向我们献出你的爱，世界越久越恶，但是主你在你的国中掌权，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牧师向我们讲解你在历史中的作为，借着小先知书你让我们真是回想在你所拣选的以色列民中，你显示了你何等奇妙的爱。主，感谢你，赞美你。虽然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光景让你何等的忧伤，但是恩主，你却是以永远不变的爱爱我们。主，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今天晚上虽然这样粗略的讲论，但是主你在提醒我们，提醒我们真是精神祷告，渴慕你自己宝贝的话语，因为你的话语在这个时代的当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谢谢你，因着教会今天在地上的敬拜侍奉，你看见你自己劳苦的功效，恩主你心满意足，谢谢你恩主。谢谢你，真是不断的，真是提醒造就我们。有多少的事情我们在你面前我们要说主，按照我们得救的功夫我们本该做师父主，但是我们还是需要你用你圣言的你的圣言重新教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也不是得着了学会了，我们乃是要竭力的追求。主，谢谢你这么爱我们，我们是何等的愚昧，何等的无知，我们真是若没有主你给我们这样宝贝的机会，让我们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读你的话，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我们也是不明白。主，谢谢你，我们只有感谢，只有赞美，愿你施恩的手抓住我们，主带领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何等的渴慕。主，你能照着你自己的应许你快快的来。主，但是主，谢谢你，你做事有你自己的时候。虽然乌云暂时遮天，但是云上太阳永远不变。主，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抬起头来仰望你。主，谢谢你，谢谢你，愿你真是借着你说过的话 借着我们每一次的查经都不要突然的过去，借着你说过的话对我们说话。主，谢谢你，感谢赞美荣耀归给你的时候，你因着教会今天在地上的崇拜，亲爱的主，哎呀，特别是这个末后的时代啊，哎呀，你说若不是为选民，多少的时候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没有人能够经受得起。我念顾念你的儿女今天在地上的软弱，我们仰望依靠你。哎呀，愿你真是在这些灾难临到的时候给我们够用的恩典，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胜过。主，谢谢你，求你继续的施恩典带领祝福，特别是教会凡事都有你自己的美意，特别是教会这个月13号的这个去这个圣公会实体的敬拜聚会，主真是看见说，主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主啊，前面如何我们不知道，但是主你在前面走，加给我们力量，抬起头来仰望你。真是特别是软弱孩子自己的经历有多少的时候，主凡事都有你自己的美意。主，谢谢你，荣耀感谢赞美都归给你。软弱的孩子真是站在自己个人的这个角度上，我真是满了感谢满了赞美。若不是主你借着这些查经，哎呀，崇拜这些宝贝的信息，顾念抓住，哎呀，主啊，真是似乎要赶不上了。主，谢谢你，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求你继续的施恩典，那样带领我们教会前面一切的侍奉和你自己的心意。软弱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